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我们陪伴您读圣经，辅导您读圣经。借着读圣经，我们一同来认识神。今天的圣经导读，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在之前的几个章节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这位奴仆救主他的福音服事的行动。从这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为了预备环境，预备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并预备他的门徒。他去耶路撒冷目的是为着完成他救赎的死，但是这死需要许多的预备工作，所以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就是为了完成这些预备。就如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所记载的，都不是一些偶然发生的事，反之这里所记载的都与奴仆救主完成他的救赎的服事所做的预备有关。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宿伯大尼，这里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一进去就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把它解开牵来。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门徒他们去了，就真就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的大街上，就把它解开。在这里再到七至八节，这里说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另有人从田间砍下满带嫩叶的树枝，一层一层地铺在路上。在这里衣服象征人行为的美德，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面让主骑上，就是来尊崇这位奴仆救主。同样群众也把衣服铺在路上让主通过，也是为了尊崇他。而树叶呢，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是来自于棕树的树叶，棕树根据启示录象征得胜的生命以及享受着生命的丰富而有的满足。群众用自己的衣服和棕树叶就是为了庆贺奴仆救主的来临。当主耶稣荣耀地进了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就是照着他预备所产生的，他是为着他救赎的服事所做的预备，首先就安排这样的欢迎。他有了这样的欢迎，就得到了百姓的称许，就真就得到他们所投的票一样，百姓拥戴他，就承认他是弥赛亚。在这九节到十节这里说，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塞纳，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那将要来的是我们祖宗大卫的国，是当受颂赞的，至高之处的何塞纳。百姓们呼喊的话是引用自诗篇118篇，是来论弥赛亚要来的预言。这种预言呢，不仅在这里被说到，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也会被重新诉说，那时这篇诗篇118篇就要完全的应验。当然当他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不是坐在驴驹上了，而是坐在云上，而且不是从耶利哥来的，而是从天上来的。那时犹太人就要喊着说，何塞纳，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马可福音11章9至10节是主在那日将受欢迎的一个预表，这两种情景是一样的，就是神的选民承认并认识他们的弥赛亚，得到了百姓的称许，这是他为着救赎服事所做的第一步预备。然后呢，我们就看的第二件事，就是咒诅无花果树并洁净圣殿。马可福音的11章12到26节就记述了咒诅无花果树与洁净圣殿。在这里主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走过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除了叶子以外什么也找不着，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耶稣就对树说，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然后呢，主耶稣又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店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允许任何人拿着器皿从店里经过。他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的，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所以在这里祭司长和经学家听见，就设法怎样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因为群众都惊讶他的教训。在这里，主耶稣就把咒诅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这两件事放在了一起，指明他同时在不同的方面对付背叛并败坏的以色列国。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而殿呢，是以色列国与神关系的一个中心。以色列国是神所栽种的无花果树，但是呢，它却没有果子，却只有叶子，让神得不到满足。而殿作为以色列国与神关系的中心，却是满了败坏，在这里却成了贼窝。所以主耶稣就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并且洁净这个受污的圣殿。在这里又看到第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那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在这里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22节，这里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向什么人还愿，就要赦免他，好叫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要信神。”耶稣的回答真的非常有意思。你们要信神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你们要有神的信。主在这里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我们若是为着自己祷告，就不会得着什么。然而呢，我们如果与主是一，信会在我们里面兴起，我们会领悟，主啊，感谢你，我们已经得着，已经成就了。主啊，感谢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在信的这么一个范围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神就是我们的信，我们也有神的信。我们能说已经成了，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信。当主耶稣说完信的问题之后，主耶稣又把这个信连于祷告，在第24节这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向人怀怨，要赦免他，好叫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赦免你们的过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凭信而执行神旨意，我们需要祷告的。我们祷告什么呢？首先我们祷告，先要祷告成就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来建造新耶路撒冷。第二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祷告我们与神的调和，让神来成为我们的信，这也就是信神的意思。第三，只要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才能摸着神，如果我们信少，我们的祷告就没有用。第四，信就是信我们已经得着所求的。所以说，按照主的话，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不是我们将要去得着。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1节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质，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以它是实质也是确证，我们要相信神能，我们相信神肯做，我们也相信神已经做了，不是我们将要得着，而是我们说我们盼望的，我们所信的是已经得着的事。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喜乐，也是在祷告里面的执事，也是一个带着权柄的祷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在宝座上的神是一，我们就站到了宝座的最宇宙的最高点。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说到移山的问题，山是可以说许多的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性格，我们遇到的难处，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山。在这里人可能有四种方法来对付山。第一，我们不去管这个山，不去对付这个山。第二，有些人呢对付这个山，但是呢不是祷告的。第三，有人对付同时也祷告。第四，就是我们所说的带着祷告来对付，意思就是在祷告中来对付我们的难处。我们祷告说，那座山你挪开，你不用怎么想怎么去挪开这个山， 怎么绕过这个山，或者怎么计划将这个山挪走，我们不用想，我们只管祷告，来命令那座山挪走挪开，这座山它就会挪开。我们真要看见我们的祷告是推动神的手，这是最有效的工作。如果说我们真知道我们能够成就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么多？我们是要祷告，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神，那是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为着神在全地的行动而有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反而我们自己就会被攻倒，就会被仇敌捆绑。我们必须要学习，不要因为这些山我们产生了畏惧，不要因为在地平面上我们祷告，而是说我们要与基督同坐在天上，从上往下的祷告。当我们有那样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吩咐使没有成就的事完成了。所以在这里20-24节祷告是一个带权柄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对神说，乃是对着那座山说的。祷告的权柄也不是求神做什么，乃是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对付我们的难处。所以神派定我们命令他已经命令的事，吩咐他已经吩咐的事，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们不要疑惑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祷告是完全合乎神旨意的祷告，是带着权柄的祷告。所以说我们都应该学会如何来祷告，把这座山挪开。最后我们还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衣服和嫩叶的树枝各代表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信如何连于我们的祷告。第三个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请弟兄姊妹大家谈一谈，我们曾经怎样的运用我们的祷告来挪开我们生活中的那一座一座的大山。愿主祝福大家。